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创客帮关注的老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我们调频 FM101.5 收听重庆经济广播创客帮，我是主持人斌杰。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创业者，他做的这个项目是基于小程序的。哎，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对这个小程序是否熟悉或是陌生哈，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小程序确实在微信上面大显神通了啊，成为了微信的下一个风口。之前我们还在说呢，订阅号的红利没了，跟不上了，小程序的红利你能不能赶得上？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车主汇付的创始人蔡春雨，我们请蔡总跟收音机前我们经济广播的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蔡春雨，来自车主汇付。
嗯，好的。那说到蔡总这个车主汇付的这个项目啊，如果说在小程序这个上面去看去，或者说去挖掘去，你怎么看待你的项目为什么用小程序来开发，而不是用 APP 来开发，或者不用订阅号它本身的下面的菜单栏网页形式来开发？
关于小程序这个东西，其实是腾讯一直在推的东西。
嗯，
腾讯拿到了整个互联网最重要的一张船票，就是微信。
嗯，
而微信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做一个生态圈。
嗯，
它的生态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叫应用号，然后应用号这个名字不能被那个苹果所接受，所以它就改名字叫小程序。其实小程序它做的就是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就是 APP。
嗯，
它相当于取代了 iOS， 那就 iOS 那个 APP Store。他想做一个非常大的野心，
嗯，
他要把所有的小程序做成微信，基于微信这个生态里面生存的一个东西。小程序微信本身是一个 APP， 但是现在他如果用了小程序之后呢，他就不仅仅是 APP 了，
嗯，
他就是一个系统，操作系统。
哎，那说到这儿哈，既然说小程序变成了一个操作系统啊，变成了一个微信变成了一个操作系统啊，小程序变成里面的 APP 的话，那我们说说哈，车主啊，你们这个项目叫车主汇付嘛？啊，车主汇就是便宜的意思，用这种优惠的意思，付就是付款的意思。车主汇付这四个字加在一起，你们开发的是一款什么样的小程序？我估计开始的时候，我一介绍小程序，我估计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肯定以为，还以为你们做的是专业做小程序呢，但其实并不是。
对，我们是做一款产品，直接向车主提供所有的车主所需要的服务的一个小程序。为什么做小程序呢？因为对于车主所需求的东西有一个特点，
嗯，
低频，非常低频。作为我们是车主来讲，你说我们用的那个任何一款关于车主需求的软件，没有很强的需求。你做个保养，你可能下一个 APP 吗？
对。
你做个补漆，你不可能下一个 APP， 对不对？
没错。
那我没有必要去专门下一个应用，所以我们用小程序。
嗯，
小程序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在，它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占内存，也不要占你空间，所以小程序非常符合这种低频需求的一种解决方案。
嗯，那你们的产品，你跟我们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它到底，如果场景化运用的话，它是怎么样一个模式？
车主汇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愿景去成立这样一个产品的呢？
嗯，
是基于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情况，就作为车主，我以前经常被坑。
被坑？
对，以前我
怎么被坑的？
以前我车子去做一个就是修一个那个水箱
啊，
那个水箱其实没坏，就是那个水箱盖出了一点问题，
嗯，
然后就换了一个水箱盖，
嗯，
收了我680块钱。然后后来我一个朋友讲，他的一个伊兰特的那个车，他去换了整个水箱，花了200块，
嗯，
而我只是一个盖子就花了680块，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太坑了，
就是市场乱，
对，这个市场非常乱，就是你同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啊，
嗯，
开进不同的汽修厂，你拿不到两个接近的价格，你别说完全相同，就报价完全是各是各的价。
我们现在不是讲求说去中间化，去中间化吗？
嗯，
你在车主和这个维修店或者说是保养店里面，中间隔了一层，
就是我们，
就是你们。
去中间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懂啊，你得。
对，
你但是对于汽修这个行业来讲，你让车主去懂一个车是很难的。
嗯，
这个学习的时间成本非常高，并且我们不愿意学习。我不愿意去学习车主车辆的知识，除非是专业相关的。
我估计现在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没有说对自己的车哈，有些朋友可能很爱惜，但有一些大部分朋友还是就是用一用就可以，每天带个步就欧了。
我非常肯定的是，
嗯，
即便是做汽修的，他也不敢说他都完全懂。
很复杂，
非常复杂，并且作为普通人来讲，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学习这个东西。
对，
所以说你要靠自己说去中心化，去直接面对车，你直接面对那个汽修厂。那么问题来了，你知道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吗？
嗯，
你不知道自己车出了什么问题。
嗯，
那么现在就问题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车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所有的选择。我把每个汽修厂的报价直接报给你之后，你再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我们现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一个叫工单模式，就是你提供一个报价，就是比如说你的车子补漆是吧，需要做保养吧，比如说
嗯，
你选择你是哪个车要做保养，然后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跟你车子需要的东西，生成了之后它就会发给附近所有的汽修厂，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报价。
哦，就是我车子出了什么问题，
对，
然后把问题反馈上去，
对，
然后有相关图片的提交是吧？
如果说是常规的就不需要
啊，就是描述，
像补漆和保养就不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流程化的东西。
这一块市场也挺大的，
1.8万亿，
嗯，对，也挺大的。
是总去年整个汽修保养护市场，它的GMV 是1.8万亿。
如果说车出了问题，我写清楚问题，提交上去。相关的汽车养护企业、汽车养护服务门店对我这个问题进行报价，
是他接单。
哎，有点像这个悬赏模式哈。
嗯，是发布需求，
发布需求有点像猪八戒呢，怎么？
是主要是问题就是我们用户来讲，我们现在还做不到那个程度，这是我们以后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你的问题都在系统上直接反映出来，你哪里坏了你点哪里，它就可以提供出来，但是这个阶段我们做不到。
哦，
这是以后的，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保养和那个做补漆，这是一个流程化的东西，已经实现了的。
你们没有自己的门店吧？
我们现在没有。
哦，
我们不做门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帮着车主去给你找所有的门店进行报价，然后给你筛选。
okay.
因为你自己本身来讲，你要去不同的汽修厂报价，这个时间成本、各种成本都是挺高的。
现在大家都觉得 O2O 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但是
你第一批去找他们的时候，你跟他谈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嗯，对。
而且我估计你也有自己的线下的团队，专门来谈这个，一家一家的去谈。
是的。
这个很漫长，你有没有自己去跑过？
有，我们主要谈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去制定一个价格的标准。
嗯，
我们认为我们要帮着，我们有这样一个义务，就去为我们所有的用户去讲价，因为用户很难去讲价的情况下，因为你的需求少，而我们带着所有人的需求，所有车主的需求去跟商家讲价的时候，那我们就能拿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价格是你自己写上去之后，你要参考一点，你的价格是否具有吸引力。我们一般去做，比如说做补漆的话，我们的需求在哪个地方呢？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价格，这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距离。在这个有限，我们选择的距离范围之内呢，我肯定是以价格优先的。那么你这个汽修厂要想吸的引流，要有用户来，那么你就必须要有特点，要么你的那个价格比较优惠，要么你离得特别近，就这两点嘛。这是我们去谈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用户啊。那么你有这个需求，那我帮你解决这个需求，那你就给用户一个实惠。
你说实话，你是先有的 C 端还是先有的 B 端？
肯定先有 B 端。
先有 B 端。
对，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一个汽修厂来讲，他要去发展用户的成本非常高，并且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专门去做这个
推广，不可能这个广告到处打，
除非他能开100家店。
对，
那个就是重资产了。
对，
那他只有一家两家的时候，他要做的用户就非常困难了呀。
嗯嗯。
而我们是专业做这个的嘛。
那如果你去专业做这个内容的话，把 C 端客户也留给 B 端，那 C 端客户他来到你的平台上面，他怎么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到你们、认识到你们，然后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去得到你们相关的这个应用，他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首先是认识，然后又是在什么平台上去用。
你说的是那个用户的获取是吗？
对。
我们一直以来没有做任何广告推广，我们用户获取的方式就是通过洗车店，因为我们觉得用户洗车这个东西，其实在前几年有一阵风啊，就是一个风口，大家都叫什么上门洗车呀，各种优惠洗车呀，都觉得洗车是用户的入口，
这是一个刚需，
是个刚需的东西，
而且高频，
刚需而高频，
对，在重庆更高频。
到处都是这样的。
其实重庆的洗车真的是比其他城市高频很多。
对
啊，因为重庆爱下雨，像我们如果说在东北的话，基本上天天都是太阳。
嗯
啊，洗一次车可以维持半个月。
哇，
重庆5天我估计就要再洗。
是，
嗯，差不多哈。
对，
嗯，所以这就是差别。所以我觉得重庆的洗车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它频率太高，而且一到洗车的日子大家都排队。
那对，
我在想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平台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你有没有给大家做这种关于洗车这一块实时的这种监测，就是有几台在前面，有几台在等着，有没有这种感，有没有以后会想过这些内容？
这个不是一个，其实对于车主来讲，洗车是一个刚需的东西，但是他在乎的东西是什么呢？要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车主在乎的是这个洗车店洗不洗得干净，
嗯，
而不是完全是考虑价格呀或者其他方面的。如果他能洗得让我特别满意，我其实等一会儿也没有什么的。
嗯，
那问题的核心点是干不干净。
嗯，
所以我们更看重的就是车主用我们进行因为我们是一种支付方式嘛，
嗯嗯，
用我们支付之后的一个评价。对这个店的评价会给其他人带来一个了解，这个店我在没有去之前就知道它能不能让我觉得洗车洗得干净啊，哪些地方做得好啊，做得不好啊，
嗯，
通过这个去实现一种解决车主在洗车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洗得洗好不好，
嗯，
而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评价上面的。
哦，就是你们洗了车之后会评价说这个洗车店它洗得好不好。
嗯，是一个
几星，
对，按星级来评价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车主需求的一个东西。
我能在你们小程序上看见吗？
能看见，就但是一定要在你那个扫码支付之后，因为我们是一种支付工具嘛。
以洗车这块为切入口哈，刚才我们提过说高频刚需，
对。
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把洗车作为切入口的时候，可能也是考虑了这个因素，但通过这儿怎么来切到，就比如说切进去之后。再切入到其他的这个分支这一块我们养护嘛，或者说是其他的维修啊，这些板块这些是如何相互链接的？为什么会选择洗车？
其实做互联网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流量。
嗯，
像微信之所以是最厉害的，就是因为它获得了中国最大的流量。
嗯，
然后做汽车行业里面最大的流量就在这三个行业里面嘛，就在那个加油、停车和洗车。
嗯。嗯，
好，然后我们选择的是从洗车这个为切入口去获得流量，而流量的转换是取决于我们这个软件它支付之后就自动会成为我们的用户。
嗯，
因为小程序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需要关注，也不需要下载，
嗯，
你直接支付了之后就会存在你这里面。
嗯，
只要在你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你的需求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一样工具，我觉得互联网它始终是可以定义成一种工具的。
嗯，
这种工具是解决一种需求的。
嗯，
我们是一种非常需求非常低频的一种工具。
嗯，
我们希望就是在用户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能想到我们，然后通过我们去实现，帮他实现一个优惠支付的一种解决方案。
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你说就像一本字典一样，在现在肯定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读书那会儿，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字典。那么字典是不是我们随时都打开看呢？那不是的。但是但凡我们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再翻一翻新华字典。
嗯，
而我们车主汇付希望能实现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平时没有需求的时候没关系，因为车主他肯定不是每天都会需要这样的需求，但是你有需求的时候，车主汇付能帮你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并且是最实惠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不会去制定这个价格，但我会给你一个价格的对比，这是我能做的一件事情。
嗯，你本身在汽车行业里面有过工作吗？
啊，没有没有。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目的？
我们做了一年了。
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你肯定也从一个小白开始去。
完全就是整个过程其实也挺回忆起来挺有意思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就像刚才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先做的是商家嘛，其实很难做。
嗯，
因为商家经历过那么一阵就是关于洗车风，
嗯，
大家都不接受这个东西了，
嗯，
觉得是骗子。
嗯，
因为虚拟东西本来就看不见摸不着。
对，
然后我们要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已经被以前的那些互联网公司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嗯，
因为大家不再相信互联网的感觉，就是汽车行业里面，但是所以我们很困难，但是我们这群人有一个犟劲儿，我觉得，
嗯，
就是遇到问题我们不怕，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用实际行动，用真心实意去解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然后一直以来也在这样做。
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或者闹过什么尴尬的场景？
我知道的就是大家会说这是不是传销啊？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能去改变别人的看法，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就不去坚持我们的初衷和理想？
但说实话哈，汽车后市场这个服务行业，其实从业人员参差不齐。
对，
这个就很难去，就教育成本很高，或者说是拥有他们的成本很高，
非常高。
现
在其实做 APP 的那个获客成本还更高一点。
那你们肯定不会做 APP 嘛？
对，
大家心里都清楚，现在做 APP 你没有一个强大的流量背景支撑的话，必死无疑，
是没有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小程序成为一个下一个风口的原因吧。
但是小程序有没有它的不好之处？
有，
目前来用来看下来，
站在用户的角度讲，我觉得挺好的。
用户的角度，
对，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小程序不能够让你实时响起，就是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给忘了，你忘了之后也就是你要花更大的代价了。
但你要有订阅号啊，
有，
或者有服务号来做背景支撑啊。
是的，就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进行一个
你时不时就得在公众面前刷一个存在感，推一条消息。
但是很多用户是这样的，他们有些是有洁癖的那种性质的用户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骚扰。其实只是想，我们有时候去推扬这样一条消息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我们其实可以帮你解决，当你有需求的时候能帮你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但我们的主要内容是让他知道我们能够实现帮他解决他的需求，而他的需求恰恰却非常低频。你说我一年当中有几次要去修车的嘛，对不对？而当时他有需求的时候刚好能找到我们，那就他就是他的福音了。
但如果你在这里面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呢？
你说是交流吗？
对，互相之间在订阅号上面或者服务号上面后台进行交流的平台，或者留言板进行交流的平台，或者在交流上面进行一些引流，比如说礼品的赠送，点赞多的话，
活动是吗？
活动的一些赠送，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运营
能留住一批人。
会的。
我估计你们做过吧？
目前还没有这样做。
哦，没有这样做过。或者是还有一种方式哈，就是假设说我们在做这个订阅号的时候，或者做在服务号的时候，我们为 A 车主做了洗车或者是养护保养方面的内容， A 车主对于这一单保养评价的内容特别高，他且愿意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将你的产品或你的这个这一次的消费内容分享出去。好，这就造成了车主的 A 次分享。那这个 A 次分享呢，他会对你进行几个人的引流啊，车主端的哈，几个人的引流。那这样的一个引流之后，这不是第一次引流不就成功了吗？能留住一些人。然后你可以在第二次的时候，这是第一次是认可分享，第二次我们可以说叫做福利分享。假如有一天你告诉他，你关注我的这个订阅号或者是服务号，使用我的小程序，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你将我的这条链接分享出去了，我赠送你一次洗车，
这是可以技术上实现的东西。
对，如果是我再赠送你一次洗车的话，但前提是你要帮我分享，或者说我再赠送你一次汽车养护，我成本更高一点，我为了推广嘛，我跟店里面谈好这个东西，那这样如果做下去，比如说你在养护过程当中，我把空气滤子或空调滤芯这一块的价格给你清零抵扣，然后让他再一次分享，那就是变成了福利分享，二段分享。
其实主持人你讲的是那个运营方式。
对，
其实我们更侧重于工具属性。
到底是做运营还是做工具？其实这俩有什么区别在你看来？
运营和工具的一个区别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都是在做流量嘛，做用户嘛，
就是一个初心吧。就是在我们内部团队里面也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就是我们到底去怎么定义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义自己，让别人，其实定义自己就是一定要给别人感觉你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们团队总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做一个洗车的，你给人感觉你就是做洗车的，就是做一种支付，其实不是的，我们始终是有一个初心不变的，我们就想去解决让车主不再被坑这个愿景而做这样一个产品的，因为本身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不想让别人再经历嘛。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工具的属性就特别明显了，而你说的运营其实就是运营的目的是什么呢？获得流量，让别人始终关注到你。
对，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洗车，你洗车的时候用我们，在你知道我们，你用一次两次用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然后再存在你的公众号里面。当你有一天突然想着我要去做一个汽修，我去找哪家汽修厂，附近有哪些汽修厂，我做个补漆，我做个保养，等等这种流程化的东西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最优的方案，给一个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方案。
但大家会忘记，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是，所以我们要推送一些信息，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推送的信息一定要具备你自己展现自己工具属性的一特点，而不是说一些新闻性的东西。
那不要新闻，
很少吧，会
工具属性还是回归到工具属性。
哦，就是很重要，告诉你我们能干嘛，我们能帮你干嘛。
对，就是 A 车主在这儿做了这个好事儿之后，他可以分享，他可以告诉你们，我在这儿做了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我在里面跟大家分享出来。
啊，这是一种运营的方式，这挺好的。
对，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可以互相之间进行一个协调哈，就是在运营和工具上面。
对，
如果你侧重于小程序了，那你的服务号在粉丝上面的量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对，是这样的，
是吧？
对，
但其实这是微信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侧重于小程序的话，你的服务号的量不够高的话，你即插即用，拿用完就走，
找不到你。
对呀，我再也找不着你了，我不可能把你这个小程序用一次之后，哎呦，我到底保不保存，我这存在一个问题，大家的习惯上还没有不会有那么多人有90后的互联网思维，而且90后也不是拥有车的最主力一族。
对，我们其实这里面针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开发了一个婚车共享，然后这个东西是增强用户粘度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目前来讲发现的一些问题，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其实结婚人群还是很多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就是需要婚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恰好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提供那么多婚车，是你需要的婚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去找朋友，
这个是纯共享。
对，然后第二种事情就是找那个婚庆公司，但不一定恰好能找到，并且这个成本偏高。
那你说的这就是纯的共享婚车经济？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板块。我们这个板块的一个主要目的呢，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我们的车主可以挣外快，这个比滴滴车打车要挣得多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车主有一个使用打开我们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东西的存在就可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当他以后有这种修车呀、保养啊、补漆这种需求的时候，想到我们去比一比价，给你带来一个价格上的优惠。
明白了，
还可以帮你找到你，像一般来车主的话，他很难找到合适的汽修厂，一般去迁移一个汽修厂，他也不知道下一个汽修厂在哪儿。
但我建议你，我个人的浅见哈，可能如果你做婚车这一块，它可能有点偏，因为太高端了这个车。你就放弃了这个另外一笔，另外就是说使用这个婚车这一块哈，婚车用起来肯定都是一些好车嘛。但我们比如说像我肯定不开好车，我都是一般很普通的车。但是如果我开一辆捷达的话，那我肯定不在婚车的范畴内。
但是你开捷达人有可能会需要用到婚车呢？
那我这个几率太小了，你不觉得吗？这个几率太小了。首先我要具备几个条件属性，我结婚，我开的车没有那么好，我需要朋友们帮我一起来助力啊，然后我再去订几台车，这样可不可以？但这个几率发生的这个空间有点小。
取决于用户本身吧，他如果恰好有那个资源，他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没错。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创始人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共同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哈。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也是希望在我试用这个产品之后，我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还有就是产品，我听说创始人说也要进行融资了啊，融资之后我们也来聊一聊哈，就是这个产品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
好的，
好的，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期待你的进步。